在跨年节目的时候啊，我提到了一个观点啊，就是我们可能要在2024年啊，尝试把我们的思想，我可能也不会说思想吧，尝试把我们的想法啊建构的更坚实一点。我在里面就提到说呢，很多时候我们深信不疑的东西啊，有可能支撑它的观念是特别特别的单薄的，只是我们过去不去过问而已啊，所以我们没有意识到这种单薄。当时我就举了一个例子，我就说啊，这个听翻店的人大概都会对弱势群体的关怀这件事情会认可的，但是我就问大家，你有没有想过关怀弱势群体到底有什么功利主义价值呢？如果你回答不出来的话，为什么关怀弱势群体是一件值得关注且有价值的事儿呢？啊，请注意哦，这个问题可不是一个纯粹的思想实验啊。今天啊，在全世界的进步价值观大踏步前进的时候啊，对于所谓的 cancel culture, immigration 等等东西的反弹是特别特别强烈的，所以我们进入到了一个关心关怀弱势群体需要去争斗讨论的一个时间。那么你有没有想过，过去我们认为这件事情简直就是明显的正确，对吧？没有必要去捍卫它，去论证它。但如果真的有人要让你论证一下，你到底能够论证多少呢？所以这期我们就来谈谈这个问题啊，关心关怀弱势群体到底有什么功利主义的价值。欢迎收听新一期的 Finance Special 节目，我是李厚辰。这期我们的话题是关心弱势群体的功利主义价值到底是什么。好，我们马上开始啊。为什么要过问关心弱势群体的功利主义价值呢？就在那期跨年节目的评论区啊，有不少于三个人对于这个问题本身表示反对。他们就说啊，为什么一定每件事情必须有一个功利主义价值呢？难道这个世界上除了功利主义就没有别的可以谈吗？为什么一件事情不可以，它就是有道德的价值啊。很多人不喜欢谈功利主义啊，觉得谈功利主义呢是一个特别唯利是图的事情，好像只有那种心肠比较坏的人才爱谈功利主义。甚至有一个人在里面评论说，我不觉得这个问题完全没有意义，但是我就不想谈功利主义，因为我不喜欢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我不喜欢我们天天谈功利主义谈到我们进入社会达尔文主义。好，我就先从这个地方开始啊。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但我必须说啊，这是一个特别巨大的误解。什么误解呢？就是我们谈功利主义会走向社会达尔文主义。恰恰相反，我们什么时候会走向所谓的弱肉强食啊，或者社会达尔文主义啊？就是在不同的群体或者不同的价值之间没有共识的时候嘛，谈不拢，没有共识，无法共存，才谈得上弱肉强食啊。谈得拢有共识的呢，都不至于弱肉强食，就是找到共识就行了。所以说呢，我一直有这个主张啊，这还不是个全新的东西啊，这跟反思浪漫主义有很大的关系，就是大谈道德是个非常危险的事情。我不知道你听到这个观念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惊讶啊，为什么谈道德会危险？我来给大家说一说啊，尤其是有一种对道德的谈法，大家有没有发现啊，经常在我们的公共场合谈道德，不管什么人，最后如果一定要为这个道德的主张找一个根基，很有可能会走向这两个根基，第一常识，第二道德直觉，或者说人性也行吧。也就是说，这件事是道德的，这不明显吗？这基于常识也知道这是道德的呀，或者说这件事是道德的，都是依托于我们最根本的道德直觉。如果你没有丧失这种直觉，或者说你没有丧失根本人性的话，你也能够理解这是道德的啊。经常我们特别喜欢谈常识和道德直觉，这个直觉我以前也谈过一期，就从那期之后，很多人就会认为，哦，这个直觉真的很重要，所以说智性直观非常重要。我们如果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智性直观，岂不是就可以直接通达那个结果了吗？其实这个问题很复杂，肯定无法导向这个结果。但是啊，我猜刚才那个观点你们应该不会陌生啊，通过常识啊、道德直觉啊、人性来作为一个道德论断的基础。那我问大家一个很可怕的问题啊， 那么如果有人反对这个道德，那自然就是要么你不尊重常识，要么你没有常识，要么呢你甚至根本就反对人性，要么呢你就否定人的直觉。如果一个人连常识和人性都可以违背，你还能怎么处理你和他的矛盾呢？对吧？他不尊重常识，他反对人性，那你和他的矛盾该怎么处理呢？如果你们矛盾到水火不容的时候啊，那好像也就剩下互相毁灭了，对吧？好，这就是我刚才讲的谈道德的危险，尤其是以这种偏浪漫主义的方式谈道德的危险啊，就是这种人性啊、常识呀、情感呀，这是特别这个 freshest list 的话， freshest list 特别喜欢说这样的话。实际上这个东西是接近弱肉强食逻辑的，这就是尼采所讲的历史主义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啊，也就是我们认为呢，一套价值观的背后并不是由一个理性的论证过程构成的，而是由情感、直觉、民族性构成的。如果接受这样的前提，那么不同的根基、不同的情感类型、不同的民族性之间，他们彼此就只剩下互相毁灭这条路可以走啊，所以这是为什么说谈道德是非常危险的。当然道德有很多不同谈法，不只是这一个谈法，但为什么我刚才所讲的常识、道德、直觉和人性在网上谈了这么多，为什么大家都纷纷不约而同的从这个角度去谈道德呢？这也许是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可以单花一集来讲，但作为一个现象的话，大家应该能够理解到这个现象本身。所以说为什么那期节目我讲这个功利主义啊？其实也不只是那期节目讲，我们在十大灾问的最后一期，就是为十大灾问这个重要的系列收官的那期，我们就在讲实力主义 power 和功利主义的区别。我们讲功利主义不是实力主义，功利主义是现代社会的基石，是特别重要的东西，所以学会谈功利主义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功利主义是在一个道德或者价值多元的时代唯一可以作为，几乎唯一可以作为不太费力气的共识的东西，就是这个共识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啊。所以说功利主义，学会谈功利主义这个事非常重要啊。所以我就是来问大家我们用一个例子来讲，关心弱势群体到底有什么功利主义的价值啊。这个弱势群体呢，有各种各样的弱势群体，可能因为其人数较少，也可能因为其本身失去了某种能力，没有生产力，没有全部融入社会的能力等等等等的。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讲呢，关心弱势群体好多时候就是没有什么功利主义的价值，对吧？我们就会认为关心弱势群体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公平，或者就是出于道德。我们能够想到的一个功利主义价值啊，大概是说，如果你不关心弱势群体，以后你成为了弱势群体怎么办呢？这么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我觉得绝大多数时候都不起作用，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过去啊，我猜大家在各种各样场合都看到过类似的道理啊，就是说如果这个事你不去关心，以后你落到这个险境，谁来关心你啊？这个道理我们经常讲，但我觉得如果真的不是这个火烧到屁股上啊，让大家来关心，这种用这种逻辑来决策自己的生活，尤其是面对一些有风险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基本上不太可得哈。就是我觉得过去五年的经历能够证明，这种功利主义的谈法可能不足以唤醒人们的某种热情。所以说对于弱势群体来讲，我认为其实需要一种另外的谈法。好，我这里举几个例子来展开几种功利主义的视角。我一共举了四个例子。第一个呢，我们直接以女性来作为例子。就女性呢，在社会中作为一个弱势群体啊，哎呦，刚刚还做了一期节目关于那个彩礼的。现在女性是弱势群体，好了，男性觉得她才是弱势群体的，成为了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Anyway 啊，就女性作为弱势群体能够看到一个比较明显的功利主义的价值，就是女性在社会中的数量之大，对吧？女性呢在这个社会上占据了不到一半的，本来她应该是一半，但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啊，不到一半，但总的来说从全世界来讲，她基本上占据了一半的人口。如果因为某种原因压抑这一半人口的潜力的实现和这一半人口对于社会的参与，那对于整个社会的功利主义来讲是个非常糟糕的事情。所以说类似于这样的东西啊，不管是族裔的平权或者是性别的平权，对社会都有特别大的功利主义价值，就是它能够实现一种社会参与，能够让社会中特别大规模的人群充分释放他们的潜力和能力。这种潜力和能力在20世纪其实很大程度上 我或者我们从十九世纪下半期开始啊，从男性普选权到二十世纪的女性普选权到全体族裔的普选权的过程，在很多国家已经走出了这样一个能够不断释放很大规模人群潜力的例子啊。所以从这个例子之上呢，我觉得好像这个论证就很容易啊，就是怎么样能够从一个相对弱势群体的角度来讲。好，那我开始举别的例子啊，因为这个例子太简单了，而且从这个例子上来讲呢，似乎从女性来讲，这个人口数量太大了，所以说还不是我们最 typical 的，我们讲弱势群体，就是相对人数较少，而且本身的生产能力较低的这么一点来看。好，大家就热热身啊。好，我来举第二个例子。第二个例子呢，是美国大学录取少数族裔的例子。你看，这个在我们这边也有啊，就这个高考的这个各种加分政策。在我们这个社会呢，对于矫正正义的接受能力是非常低的。美国比我们高一点，但没有好到哪里去。所以说，多元族裔录取这个事情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事情。大家会认为呢，它忤逆了最基本的教育公平原则。教育公平呢？其实教育公平很多啊，它忤逆了什么公平呢？它忤逆了这个考试筛选公平原则，就是谁分高谁来，凭什么他分低可以来，等等等等。在过去来讲呢，我们能够设想的功利主义价值只针对这些群体本身，对吧？我们针对的是，你看这些群体在社会上的他的经济啊、社会地位比较弱，所以透过更多录取他们的方式来帮助这些群体本身的成长。但我们讲功利主义群体啊，你不能只从他们内部来讲。因为关心弱势群体的功利主义价值，对于弱势群体本身的功利主义价值来讲，没什么可讨论的，对吧？我们讨论的是，当然就是对所有人，或者说对于整个社会的功利主义价值。哎，这个事情不用我来论证啊。实际上，在美国高校进行这个多元族裔录取的过程中，他们自己已经想出了一个除了对于这个有色族裔啊或少数族裔有利以外，一个非常强有力的主张。就是后来啊，美国大学进行这些录取的操作，一般都没有在说我们是为了让有色族裔获得更多教育资源来录取他们，因为如果你用这个方式来论证这个事情的合理性的话，其他人就会说你在损害我们的教育公平性。所以后来美国这些学校都走下了另外一个录取的理由啊，就是我刚才讲的多元录取。什么叫多元录取呢？多元录取的意思是说，大学是培养以后社会上的比相对来讲啊，在社会上比较精英的管理人群，他们比如说如果是学习经济学的，就要去解决某些商业和经济的问题，他们学政治学的可能会成为政客，他们学社会学的会去进行这个社会的研究，学传媒媒介的他们会未来去做这个社会的这个媒介的监督啊，深度的报道等等等等，也就是说他们本来就是要去真实的社会上去解决问题的。因此啊，这个多元录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我们就先以美国举例啊，因为美国本身就是一个所谓的种族大熔炉嘛，是一个多种种族在社会上呈现的一个情况。你可以想象啊，如果一个学校，这个学校如果全是白人，或者白人占99%，在这个情况之下，你在这个学校内部，你讨论一个传媒的问题，一个经济的问题，一个政治的问题，一个社会的问题，你根本没有听过其他族裔的人从他的角度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当然你可以说我们根本不用听他们自己来说，我们通过这种二手的分析的或者理论的方式就可以还原他们的视角。但这个呢，我认为其实我无法在这里完整论证啊。就如果你听过维特根斯坦那个系列的节目，你也知道这个其实不太可能。因此如果你未来最后进入了这个社会，就具有大量的其他族裔的人士，而且他们在社会中的人口比例并不低，那么这个学习的过程能够融合多种视角，就算对于一个白人学生来讲，这个事情也非常重要啊。他们很多时候就是以这种方式来论证的，也就是说一个对于社会有效的大学教育本身就需要能够提供多元视角，让多元视角能够在各种学科中充分的呈现出来，这个才是有意义的事情啊。所以说是哈佛录取的一个例子，他们是怎么样去呈现一个功利主义价值的。我觉得这个 argument 就比之前讲要赋予某些弱势群体更多教育的机会啊，可能更容易被接受。这确实也是一个比较容易被接受的例子。好，这是我们举的第二个例子。那么举的第三个例子呢，是以老年人作为例子。因为你看啊，这个老年人 现在对于很多老龄化国家都成为了一个负担，对吧？你看他们又丧失劳动能力，就不就你大家可以说这个退休年龄推迟啊，我们就说推迟以后，比如65甚至70以后的老年人，他们在社会中并没有很强的生产力，但是呢，又要消耗大量的养老资源，让这个年轻人怨声载道啊，好像年轻人就是工作被课以很高的税收，就是为了养活他们。所以，真的有人在问这样的问题，就是那一个社会留这么多老年人干嘛，对吧？甚至在这个 COVID 期间啊，有很多阴谋论，就说这个 COVID 实际上是消灭老年人的一个生物武器，对吧？很多国家愿意去这个减少自己的负担啊，所以用这个方式来直接 eliminate them 这么一个说法，对吧？那我们就要问了，那给老年人这些福利有什么意义，对吧？为什么要给老年人这么多福利？我们就算不去主动的 eliminate them， 我们就把养老福利砍半呗，这社会的活力不就释放出来了吗？对吧？你养着他们有什么意义呢？好，这是个重要的问题啊。这个问题还可以衍生出很多别的，比如说很多残障人士的基金啊，很多残障人士的社会保障啊，你看这些已经没有，就是已经退出了，就没有这个实际很多生产能力，但是要消耗大量的财政资源，为什么呢？好，这引入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啊。这个问题其实也很容易设想，你就想现在听这个节目的诸位，你们的年龄应该都不太大，但是啊，如果你们知道自己老了之后是没有任何保障的，你们会怎么做呢？就我们这个情况 somehow 就有这样的这个 risk， 对吧？而且它确实影响了很多人的生活抉择，你当然就会疯狂储蓄了，而且你会想到养儿防老的必要性又出现了，你还得养个儿啊。因此你明白我要说什么，对吧？因为每个人都会老，如果运气好的话，如果你运气不好可能不会老，如果运气好的话每个人都会老，这是每个人都要走入这个情况。如果我们现在削减、对所有老人的福利，它不仅影响现在的老人，它还影响未来的老人现在的生活预期。也就是你可以想象，如果我们真的把这个养老的福利直接砍半甚至 eliminate， 那你能做的唯一的抵抗这个风险的事情就是减少你现在的消费，并且疯狂的储蓄。不止疯狂储蓄哦，你就会发现啊，比如说你进入30岁，你的生活根本就没有任何经历失败的可能。你看现在很多人30多40多还可以再创业，可以失败，比如说失败到40岁，那很可能他这辈子再取得商业成功的可能性就不太有了。那 anyway 没关系啊，就算你最后这个商业成功最后真的没有能够实现，但是呢，你最后老了至少还有养老保险，你的生活保障没有问题，对吧？但如果啊，我们完全没有养老保障了，那你现在已经比如45岁了，你绝对不敢再创业。因为如果你这次创业失败，很可能代价是20年的晚景凄凉啊，那你这个创业失败的机会成本就高得吓死人了。那现在我们社会有一个托底的方式嘛，就你再失败，一个托底是有限责任公司制度，第二个托底呢就是这个社会保障福利，你再失败你也不会有一个特别特别凄凉的晚景啊，这就是它一个很大的功利主义价值。因为我们很多人可能都会老啊，这个老就不像我们之前讲的啊，你现在不保护这群人，以后如果轮到你了谁来保护你，那种问题人都会有侥幸心理，会认为我这个人又没有那么积极，我谨小慎微，我不会遇到那个困境。但老这个东西啊，就没有任何侥幸可以讲，你当然会遇到年老的处境。那在年老处境之上，如果没有对他们的保障的话，现在我们所有的消费观念、储蓄观念、生育的观念，以及在生活中承担风险的观念，都会马上面临巨大的变化啊，整个社会的消费体系就会遭遇很大的问题啊。所以这是以老年人作为例子，关怀这样的弱势群体对于社会的价值。好，我再来举第四个例子啊。第四个例子呢，就是以这个残障失智儿童作为例子。我们知道有很多残障的失智的儿童啊，有的是先天的，有的是后天疾病的原因造成的。那你说不管是社会还是一个家庭，对于他们的保护有什么意义呢？第一，这种人的数量真的非常少，就是会遭遇这样问题的人就不像老人，老人每个人都要老，但是 变成这样的残障失智的儿童的比率和概率在总体儿童里面真的是非常非常低的。而且呢，有这个产前检查之后呢，实际上先天的遭遇这种问题的比例还是在降低。所以当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而且很大程度上对他们的影响是终身的，就是哎，说到影响是终身的，我不得不提一个最近的例子啊。最近西班牙的国会有了第一位唐氏综合症的议员。唐氏综合症的议员，我们知道唐氏综合症有极大概率会发展为智力低下，但这位议员的非常幸运，他并没有发展成为智力低下，但是我们可以看他的表达能力啊等等等等，好像比起一个正常人都会稍微差一点。但是为什么他会成为国会议员啊？原因跟这个哈佛录取的例子比较像，就是国会不仅要有正常人未残障人士代言，但实际上国会就需要有职级让这样的人士拥有决策能力，才会更有利于整个弱势群体获得支持啊，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例子啊。这是为什么很多国家的国会都强制要求女性议员人数要过半。有的人就不理解，会说为什么一定啊，这个男性也可以来保护女性利益啊，对吧？这个男性也懂得这些 feminism 的价值，那就算是一个 90% 以男性构成的议会，他们一样可以推进保护女性这个政治经济权利的法案，对吧？但 no， 就是要亲自来才是真正具有多元性的啊。所以说哎 anyway， 我说回来啊，也并不是所有有残障失智风险的人都完全会脱离这个社会劳动啊，就像西班牙已经有唐氏综合症的人成为议员了。但我们说回来啊，在很多情况之下，他们的智力发展是不足以承担议员的工作甚至不仅不足以承担议员的工作啊，就是他们比如说语言能力发展非常迟缓，导致他的语言理解和语言表达都非常差等等等等。但这个根本就没有任何可能性能够进入社会里面服务嘛。像其他不管是这个聋哑人士啊还是盲人啊，他只要语言能力发展得当，都能够找到某种分工让他可以来做。但如果像很多残障儿童，就是尤其是残障失智的儿童来讲啊，他根本没有办法。那我们不禁要问，对啊，这个东西好像就完完全全没有任何功利主义价值了。那保护他们到底意义是什么呢？对吧？我就是，当然我们可以说这是父母对他们的同情啊关爱，这都 OK。但功利主义价值是什么？好，这功利价值 在这里啊，就是实际上对他们的照顾他们的 facility， 就是这些机构啊 NGO 啊资金啊，本身也是社会的一个 demand， 是一个社会的需求。所以说什么是社会的需求呢？我们过去有一种想法，一种比较偏颇的想法，认为这个社会唯一合理的需求就是科技和技术发展。所以说啊，任何商业企业，如果这个商业企业背后没有一个技术革新和技术爆发，来让它的成本在同等质量之下，它成本比别人便宜一半，进而可以碾压和垄断市场，其他的都是扯淡，什么包装啊、代言啊、广告啊、设计啊，都是没有意义的邪路啊。在生活中也一样，这个社会需要的就是科技发展、技术进步。除了科技发展和技术进步以外的什么人文价值啊，这些都是这文科生才编出来的一些东西啊，没有意义。这是一种想法，但这个想法是彻底的愚蠢的一种想法。那我就要说呢，就是人们的 care， 就人们关心什么都会变成社会上的一种需要。我举个例子啊，我举个非常具有争议的例子，就现在城市里面有很多人喜欢养野猫，不管是去喂它们呀，给它们送水啊，还是把它们补起来去做这个绝育手术啊，本身对于宠物用品产业啊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demand。 虽然我们其他人会觉得啊，这个关心野猫不仅没有功利主义价值，反而关心野猫对于生态环境是一种破坏，这些野猫会导致很多鸟类的灭绝等等等等啊，你看这就是一种争议啊。但不管怎么说，这种 care 本身就会创造一种 demand。 好，我们在这个社会中 care 的东西非常多，有人 care 这些看上去好像完全残障已经失智的人，有人 care 野猫，有人 care 一种很小众的语言。你可以在网上有特别多现在的中国还在研究吴语的人，他们有一种圈子啊，就是发展和研究吴语啊。虽然人数肯定已经不多了，但是也是一种很小众的 care。 那么这些小众的 care 呢，都会变成一个 demand 背后呢就会变成一个商业的机会。好，大家就来想了，现在 在两个社会有两种不同的商业需要的分布模式。一个社会呢，有大量小众的非常 niche， 就是非常利基非常细分的分散的东西构成的消费，比如说你走到这个城市啊，街上的东西都不一样，都非常小众，但小众有小众的问题啊，比如小众很难成规模，很难成规模就很难有什么大巨量的这个科技爆发，很难有这个大规模的规模效益啊，比较少。另外一个社会呢，就是这个社会都是拼多多模式的。什么叫拼多多模式啊？就一个品类有一个厂，这个厂做到最大规模，以最薄利润的方式来攫取市场啊，这就是拼多多 basically what 拼多多 do， 就是用这种方式来扩大这个国家，完全是以各种各样低价消费的方式构成的，他们都以规模化的方式形成了最大效益。就比如说现在中国这种东西非常多啊，就是我还是问别人才知道的，像比如瑞幸咖啡啊，库迪咖啡对吧，叫还有叫塔斯汀汉堡的，有一个卖这个零七食品的超市叫，我有点忘了，那天他提到我没有完全记住啊，就是现在这种消费降级题材越来越多，然后每一个这样的商业模式呢，都是靠巨大的数量，在全国开好上千个甚至上万个连锁店，能够包括蜜雪冰城，能够做到最大规模最薄利润来实现。好，那么我就问啊，这两种不同的社会最后来看哪一个社会 GDP 占，就是消费总量占 GDP 的规模会大一点，哪一个社会消费这个部类的稳健性会强一点，这个 robustness 会强一点啊，这个大家可以去想这个问题啊。然后包括最后大家还在想啊，这个消费这个问题对社会重不重要啊，这么一个问题。好啊，其实之前也有人在问，就是好像一说功利主义问题很多时候都会提消费对吧，消费市场，包括我也经常提消费市场，很多人就在问，难道你这不是在推进消费主义吗？我简单澄清一句啊，这个批判消费主义和批判消费真是两回事啊。首先我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批判消费主义的动机和愿望，我觉得批判消费主义是个特别廉价的东西啊。批判消费更是不可能啊。我简单的插一句，消费自由的消费在今天啊，你可以自由的选择买什么，自由的选择以不同的价格出售一个商品啊，是现代社会中人最基础最基础的权利，也是社会最基础最基础的构成。如果你无法自由的选择买什么不买什么，或者你无法你自己的商品和服务，你无法自由的定价和选择在哪里出售，这是最基本的权利都的丧失。任何妄图越过商品社会和人的消费职能构成社会秩序，都是极其危险的妄想啊。所以我认为在我们这个社会，消费本身的重要性是绝对没有被足够认识的，甚至我刚才所讲这些非常危险的妄想在我们社会是大量存在的。就这种东西跟消费主义合流变成了一个非常奇怪的东西啊，我们就不说了。 OK， 消费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你看啊，我们举了四个例子对吧，第一个是女性作为例子，第二个是哈佛多元录取作为例子，第三个是老年人作为例子，第四个是残障失智儿童作为例子，来以不同的角度论证关心和关怀一个弱势群体对于整体社会具有什么样的功利主义价值。当然，这只是一些例子而已啊，这绝对不会形成所有完整的情况。实际上，你可以去构想你自己关心的问题，来看看它背后有什么样的价值。我觉得每一个可能被关心的弱势群体背后，你都能够找到一种类似的论证。我再举两个比较场景化的例子来讲啊。第一个就是从以巴战争开始之后啊，大家发现西方社会，尤其西方社会偏这个左翼的，对于巴勒斯坦有非常非常大的同情啊。这种同情有时候甚至让人觉得有点过度，比如说有人在街上张贴这个以色列被掠走的人质，尤其很多人质还是小婴儿等等的海报啊，这些支持巴勒斯坦的人就要去把这些海报都撕掉啊，就觉得不可以说以色列的好话等等的，就这种东西，而且搞得很乱糟糟的啊，这个社会矛盾很大，然后什么哈佛校长也要辞职啊，等等等等等等等。那我们就问啊，就是这有什么意义啊？就对巴勒斯坦同情闹到这个地步，到底 到底有什么意义啊？你们能实现什么？但我们不得不说啊，这是能实现什么的啊。虽然第一，我绝对不支持他们的所有主张，就如果你之前听过我关于以巴战争那期节目的话，你还会发现我的观点是好多人接受不了的。当然，这个国内反对以色列的人啊，和国外左翼反对以色列这个动机是完完全全不同的两个问题啊。我们今天不讨论这个问题，我们今天只讨论就是这些人花这么大功夫啊，支持巴勒斯坦有什么任何真实的意义吗？以色列天天轰炸其实是有特别特别大真实的意义啊。大家知道啊，这个美国民主党的主要票仓和投票人很多是美国的偏左翼，所以说啊，这个对于以色列轰炸加沙啊，攻击巴勒斯坦的这个事情啊，其实是一个让拜登特别头疼的。大家要知道啊，这个拜登啊，尤其是布林肯同志啊，我们说这个全世界最繁忙的人布林肯同志是花了特别大的功夫在进行巴以调停的啊，在这个巴以调停过程中呢，一直促使这个内塔尼亚胡政府不断的在进行妥协。虽然啊嘴还很硬，但是实际上内塔尼亚胡政府已经妥协特别特别多了，甚至已经妥协到可以接受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在这个战争之后去管理加沙了。现在就看什么妥协啥时候停火了。所以说这个东西是实际推进了社会妥协的。好，那我就在这就要问了，社会妥协回归到相对中间位置，对于社会是有特别重要的功利主义价值，就非极端化社会是特别重要的功利主义价值，它能够带来的功利主义价值起码有减少冲突，以及我们之前讲过那个 social inclusiveness， 就是社会的，其实不是社会的宽容度，就是这个社会政治议程能够卷入不同人群的能力，以及为社会打开合作可能性这几点。所以社会妥协有特别巨大的功利主义价值。所以说在这个场景化的例子之中，虽然我们觉得这些人好像就是赶时髦，对吧，就是这么闹赶时髦，虽然他们的观点我也并不完全认可，但是我们不得不说啊，就是他们的这些巨大的声浪确实推进了社会妥协，而社会妥协在这个问题上的功利主义价值是特别巨大的。好，这是第一个场景化的例子啊。那我再给第二个场景化的例子，会给一些更细的具体的事例。第二个例子呢，我们首先从一个已经完全被论证功利主义价值的场合出发，这就是濒危生物的保护和救助。你会发现我们过去认为啊，保护濒危生物是为了人的利益服务，好像因为某些濒危生物很可爱，对吧，我们觉得要保护它。但现在我们逐渐我猜也没有人这么想了吧，对吧，我们都知道啊，保护濒危生物特别重要，就是因为濒危生物促使整个自然界的食物链和自然界生物与植物的构成关系更加的 robust， 就更加的 robust， 更加的稳健，就是它能够让整个生态系统有更多环节、更长的链条和更多的替代项构成。如果生态系统中物种的数量大幅降低，这会让生态系统变得特别脆弱，因此每一个物种在生态系统中都具有类似的特殊的位置和价值，对吧？现在 我觉得这个应该已经是挺容易达成共识的事情了。所以濒危物种的保护和救治啊，这个不是一个站在人类中心主义价值的同情或道德价值啊，它就是一个纯粹功利主义的价值，对生态系统来讲有特别功利主义的价值。好，那我们现在就要问了，那社会中有类似的例子吗？比如说我们刚才讲这个失智的儿童，对吧，那么他们甚至有时候他们的数量就像一个濒危的物种一样，是特别少数的，他们现在能力也特别弱，那么这样的例子对于社会整体有什么贡献呢？人类社会仿佛不是如此，我们很难讲啊，这个社会中有一个很少数的人群，有很少数的，比如说他们有一种很独特的生活习惯、兴趣啊等等等等，他们对于整个社会系统本身有什么不可替代的增强其稳健性的价值，这个好像论证起来比生态系统要难得多。虽然啊，我猜有人就直接这么来了，就是你看生态系统，因此人类社会也是一样，你要非说一样我觉得还不太一样，人类社会真的很难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问题，因此我们需要一些非常特定的例子来看非常少数的边缘群体到底对整个社会的稳健性有什么价值。好，我举几个例子啊。第一， 大家都知道这个神经科学是一门非常神奇的学科，这个神经科学也有很多研究。神经科学最早期的研究，哎，别早期，现在一样，都是从非常极端的案例中得到相关知识的。就比如说啊，神经科学非常著名的那个例子啊，就是在工地上背一根钢管啊，从那个前额穿过的那个人，对他的研究啊，就带来了神经科学对于前额叶的了解。现在的神经科学研究很多都是从极少数的边缘病例中得到对于脑区等等的认识和研究的啊，所以说这部分人，我们为什么神经科学能够有相对长足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尤其早期啊，不是依靠研究正常人能得到这些知识的，都是从相对极端的案例中才能够得到这个知识的。与其非常类似的就是罕见病的病人，罕见病的研发对于整体能够用到非罕见人身上药物的作用是非常大的。比如说很多基因疗法，我们知道基因疗法其实好多最早肯定是用来治疗一些罕见病的，罕见的基因变异和基因点位来疾病的。第二个呢，就是酶替代疗法等等等，像这些都是去治疗非常少数病人的罕见病的。但是这些技术的成熟呢，对于我们绝大多数人群来讲都会有好处。除了制药和神经科学之外啊，社会领域也有啊，从上世纪开始啊，就有很多关于自闭症儿童如何纳入社会，增强他们在社会中参与的研究和尝试和实验。这些自闭症儿童相关的疗法，自闭症儿童现在说起来好像很多，好像30%多都是，但从上世纪开始啊，自闭症儿童的数量在当时的认知中还是比较少的。但就是对这些非常少数儿童的研究和行为疗法方向，现在很多关于自闭症儿童的疗法和行为研究都成为了我们对于整体社会化过程和社交过程运用的一些疗法和方式，是能够帮助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好，以上说的好像都是这个医疗啊，那我们看看有没有别的例子啊。就是大家都知道啊，印度有一个农村小额金融，这个事情非常非常有用，对吧？这个还是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过去这个农村小额金融呢，基本上是用作印度比较偏远地区贫苦农民的创业和他们的这个生活接续的啊，这个是从很边缘地区产生的。但是呢，这个小额农村金融啊，在印度其实已经发展得非常大了。在2023财年啊，这个小额金融在印度有21%的成长，这个成长额比起印度的 GDP 成长都是要快得多的。现在呢，实际上它已经不仅仅是这个跟这个农村小额金融有关了，它在印度呢被广泛的用于为女性的社会能力赋权，能够有这种金融包容性，以及啊在某些地区产生和解决就业问题、社区发展等等，都开始使用从农村地区所积累的这种小额金融的方法和方式来解决一些其他的更广泛的社会问题。对，这是一个经济方面的例子。当然啊，从上期那个彩礼节目就能看到，很多人，中国人真的特别看不起印度啊。我们一说印度，我上次说印度最高院，有人就会说，哈，印度最高院何其可笑，我们居然要从印度学习这个法治。对啊，有什么奇怪啊？就印度从英属印度时代这个 common law 的执行传统啊，长比我们长得多。印度也有，也是从49年开始啊，有70多年的这个宪政历史，所以印度法治，尤其是印度最高院有相对较好的这个法律传统和法律能力，这有什么奇怪的呢？对吧？那印度这个农村小额金融啊，比我们的这个农村信用合作社的体系，那肯定还是有很巨大的优势的啊。所以这都是一些例子啊，就在社会中有很多例子，我们能看到边缘群体对社会是有极大的功利主义价值的。所以说我们这，当然所有这些我都是举的例子，我很难从中能够推出啊边缘群体产生功利主义价值的三大公理啊，大家学会了三大公理以后无往不利，可以分析所有问题啊。能不能提取出一些这个能不能提取出一些 公理的，或者说提取出一些具有概括性的概念来。能啊，那我不倾向于在这里做。如果你感兴趣，你可以自己提取啊，这些不难。就从我举的很多例子都是具有方向性的例子啊。从这些方向性的例子中，其实我刚才举了四个例子，你就能够提取出四个非常重要的方向了。这个场景化例子，其实这也是两个非常重要的方向，你起码已经能够得到六条公理了。这个感兴趣，大家可以在评论区你们去讨论一下。当然啊，我也不认为只要拿出这些道理来啊，就能够取得社会共识，解决所有的困境和问题，不能。尤其在针对很多短期利益的时候，也就是说，这里面我们所讲的很多功利主义价值，好多都并不是最短期的利益。所以遇到短期利益的 conflict 的时候呢，我也不认为这种所谓的功利主义价值就能够帮我们消弭所有的困境。但它至少给予了我们一个在这个道德以外的谈法。就如果未来还有人说啊，你这个就是圣母，或者你就白做，对，就是这种想法之外，你就说，哎，这个跟价值观一点关系都没有啊，就这纯粹功利主义的价值，如何如何如何如何啊，这个呢就是一个，我认为这是我觉得功利主义的重要性啊，功利主义呢就是一个更好的探讨公共问题的 language， 大概就是这么情况吧，就功利主义是一个更容易被接受的 language。所以我觉得这个呢是大家可以去思考的一个方向，就是在过去很多时候，你以这个道德去看待的问题，你都可以想想它的功利主义价值是什么。如果能够得到这种视角和论证呢，也许是我们进行公共探讨的时候特别重要的一个方式吧。好，大概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些。好，我都说了，以后我们每期就有一个 single issue 来公告，不然太多了。今天的一个 single issue 呢，就是这个关心弱势群体功利主义价值呢，也是来源于我们的这个直播，所以就是我们可以让大家来看看直播。这个直播每周四晚上上海时间八点都会有，在哪个平台呢？这个 e o u t u b e e o u t u b e e。这个平台呢，你就在这个平台上搜饭电台吧，你在这个平台上搜饭电台就能搜那个频道，那个频道每周四晚上都有直播，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这个直播，包括去看这个频道上所有的内容啊。好，我们就那这期节目到这里结束，希望能够对你有所启发，我们下期 special 节目再见，大家感谢相信也感谢分享你的相信。